其实我没有那么老。很高兴有机会回到 New England。刚才周牧师在介绍的时候不是周牧师介绍错了，而是我临时调换了一下题目。主题今天的主题是人生虽短，真爱不离不弃。非常高兴来到麻州。麻州是我在这个地方是洒落了半头秀发的地方。还有那半头呢，是跟吴牧师一同在宾州洒落的。所以你看吴牧师也只有半头。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是学友，也是难友，在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所以渊源很深。我在七八年前在案例的时候，原来罗我教会的主任牧师刘牧师是案牧团的主席，所以这个我到这个地方来，你为什么明白我有点发抖忐忑，师长都在这儿，那如今跟你们的渊源就越来越深了。吴荣图牧师到这边来担任这边的主任牧师。我记得第一次1997年我刚刚到 Westminster 的时候，吴牧师已经在那儿学习了。那个时候呢，他的口语还带一点新加坡口音，但是很热情，请我吃饭，跟我来一起聊天，知道我是第一个从国内从中国大陆过去直接在 Westminster 读书的学生，所以对我非常的热情。那没想到最后他要在这个地方牧会。大家知道我去了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在那边有一个中文的项目，在那个项目里面呢需要找客座教授，最难找的客座教授就是讲中文的、讲国语的新约教授。吴牧师正是讲国语的新约教授哈，所以你们要好好珍惜他，因为我们都是全世界范围找的，没找到几个，所以你们还不知道你们找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牧者，全世界搬的纸都算没几个的。不知道是不是他讲完这个他会不会请我吃饭哦。牧会最关键的是要懂圣经，懂圣经就一定要懂原文。我到了神学院教书，我才发现神学教授，我是教 systematic theology 系统神学的，还在功力上还比那些圣经教授要差一截，因为我们是根据圣经教授的解经来做文章的，而圣经教授呢是直接从圣经里面挖东西的。所以你就知道新约的神学博士做你们的主任牧师其实是一件蛮奢侈的事情，所以为你们特别感到高兴。在快大约两年前，一年半多一点，我们一家去了南方。你们大概很少听说有一个地方叫南卡，我们原来知道南卡呢就是在北卡的南边的南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概念了。南卡原来以为呢去了南卡呢离这比较远， 谁知道呢，到了那以后去发现呢，其实还是没有脱离，没有摆脱你们老我教会的势力范围。你们的长老许基康是我们 CIU 的董事，懂不懂什么叫董事？董事就是领导，我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叫董事。我在服事的那个项目呢，事实上许长老有很多的投入，我有机会接待许长老，他今天不在啊，所以我们比较这个可以再讲讲他哈。我知道他去了国内，我知道他了，他跟我通过气，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讲讲他，不要告诉他哈。我有机会接待许长老，我就发现他的生活蛮简朴的，穿着各方面很简朴的。我就问他说：“许长老啊，你这个你投神学院投入很慷慨，为什么对自己好像抠抠缩缩的，做的都是经济舱？我有机会跟他一起出差嘛。”然后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我们都是管家啊，管家呢要对主忠心，将来要对主交账的。”他说他这一辈子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最希望就是当他见主面的时候呢，主看到他，然后就拍拍他的肩膀说 Well done， 这个就干得好嘛，干得好，而不是主耶稣见到他以后就看着他说 Well what have you done。 这是很不同的哦，这是很不同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 low 的教会，你可以看见很多忠心爱主的牧长在这个地方，真的吗？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一点忐忑，因为 New England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是不是？尤其到了南卡以后，那个感觉就更深了。New England 很有文化，在教会里面呢，你知道，就随便在那个门口一个招待啊，或者是扫地的，都是有至少硕士学位吧。有的还有博士学位是吧？有的还不止一个博士，两个是吧？有的还有没有三个的？你知道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演一个三博士朝见耶稣是吧？有的时候一个人全演了。所以我们知道纽英来的这地方真的是藏龙卧虎的地方。那么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不是说要觉得自己知道一些什么，其实是希望把我的心灵在大家面前敞开。我承认我的学历博士学位没有你们多，承认我的人生的经验也没有你们多，我其实是一个经历非常简单的人，是一个从校门到校门，这个从高中到本科到研究生，然后国内读一个研究生，到这边再读两个研究生，所以你也有三博士，我有三硕士哦。所以谢谢谢谢。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到这个地方来真的是我承认在大家的面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希望简简单单的来传扬上帝的真理，没有任何的比较炫耀，因为大家都比我强，在人生阅历啊各方面都比我强。那么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就是应该简简单单的，因为上帝的道是大道，大道一定是简单的。如果上帝的道只有三个博士学位的能懂， 而农村插秧的老太太没上过学的，她不能懂，那她就不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一定让所有的人都能懂，没有上过学的人能懂，上过很多学的人不能够完全吃透，这个叫做上帝的道。其实上帝对我们有一个更简单更直接的，上帝的名字叫做爱。所以圣经里面直接的说，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整个布道会的主题叫做人生虽短，真爱不离不弃。爱其实是很简单的，爱其实是很直接的，爱是不需要多少学问的。最爱你的那个人也许学问没有那么高，但他对你的人生可能影响是大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在国内有时候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被拍成过电影，就是在湖北恩施那个地方，有一家人家里很穷，那个小孩叫小树，树木的树，小树是他考上了大学以后回顾对他生命最影响最深的人，他就写他的妈妈。那么小树这个作者说，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在湖北那个地方，内陆那个地方，所以家里没有钱。那时候还没有他的父亲就到矿上去打工。打工的时候呢，工伤事故瘸了一条腿，变成了残疾。然后你想，残疾家里又很穷，结局是什么？娶不到媳妇呗。然后他爸妈妈他这个爷奶奶就很着急。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要饭的疯婆子，然后呢他妈妈就给了他一碗饭，他奶奶就给了他一碗饭，然后就围着那个疯婆子转了几圈，然后你就知道他嘴里说了一句，用湖北话说了一句，你们这边有没有湖北人，看我说的像不像哈？可以哦，可以哦，像有点像吧，不像啊、哦。有真版在，这个翻版就露馅儿了。但我告诉你，我是湖北女婿啊、哦，我太太是湖北人，荆州地区的，没写好，可以的啊、哦。就转着看了两圈，可以啊，就觉得他身子不错，然后长得还可以。就要把他招为这个媳妇，就想要让他生一个孩子，然后再把他赶出去。然后这个他的这个父亲就没有花钱，就做了新郎，然后就有了这个孩子叫小树，还是一个男孩，家里特别高兴。但是呢，这个妈妈就这个奶奶就不愿意他抱，说这个疯婆子不小心就把这个孩子掉了，那怎么办呢？就不让他抱。所以小孩子也知道说，奶奶有的时候这个对小这个对这个婆对这个他的妈妈不是很尊重，所以他慢慢长大以后呢，他对他的妈妈基本上就是要沟通，就是靠喊着啊，你过来怎么怎么样哈，就是反正对他很不尊重。然后奶奶就说，你这个小兔崽子，他再怎么着也是你妈，所以要追着打他。然后那个疯娘就马上就冲到这个他跟这个奶奶跟孙子中间，隔了冲到中间，然后抓住这个奶奶的手，他打指自己的头说：“打我，打我，不要打他。”这是一种代赎嘛。带的受过，然后这小孩子慢慢长大就上小学了。 这个疯娘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就去送伞，然后不知道在路上可能摔了好几跤，到学校的时候已经像个泥猴一样了，浑身都是泥啊，头发也邋里邋遢的，然后是站在那个教室的门口。如果你上中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去学校，你就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就巴不得赶快走，对不对？而且还是蓬头垢面的。所以呢，他那些孩子同学就开始取笑他，哎，小叔小叔，你的疯娘来了，你的疯娘来了，就取笑他。那小叔就心里就很气愤，就上去就打那个小孩，就跟那小孩扭在一块儿。你看那个小孩特别高大，就把他摁在下面。然后这个疯娘，人家说疯子特别有劲，他就嗷一声像大侠一样飞过去，然后就把那个小孩拎起来，然后跑到外面去扔在水塘里面。当然后面有后果啊。但是那个小树那个小孩就觉得说他的妈妈在保护他，他心里面感觉到，所以很感激他。所以那天是平生第一次他喊了一声娘。所以这个妈妈就羞涩的看着他，然后两个人就打了一把雨伞回去了，回家了。后来这个小树呢去上高中了，去县城上高中。因为家里穷，所以呢必须每个月要去送米，要去送咸菜。然后20多里的山路，只要关于儿子的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楚，每一次都能够去回来很顺利。有一天这个疯娘这个去送东西的时候，就又从口袋里掏出几个这个野山桃，然后就给这个小树，那个是纯天然有机野山桃，特别好吃。所以那小树啃着就很甜呐，说没想到你还挺能干呐。我这妈妈听得非常开心啊，就看着他很满足啊，然后就回去了。结果3天以后老家就来人了，说哎，你妈妈来过没有？他说来了，3天前来的，后来就回去了，来的时候还给我带了几个野山桃呢。然后家里人马上说坏了坏了，可能就坏在那几颗野山桃上面。马上就顺着沿路回去，就发现在山坡上的小路上面，在悬崖旁边真的有几颗野山桃，靠近路边的都已经被采走了，那很自然了，采走。在悬崖那边挂了几颗小桃子，他们心里就很担心，就马上往下走到山谷底下。你们大家都能想到，这是他在替儿子摘桃子的时候爬上树，爬到悬崖那里面太深了，掉下去就摔死了，嘴角的血已经凝固了，但是手里还攥了几个桃子。所以这个是一个疯娘的一个故事。这个疯娘她没有智慧，没有钱财，没有美貌，衣衫褴褛，神志不清，她没有任何的东西，不像城市里面啊那些贵妇人打扮得很好，天天去 shopping， 然后去喝 Starbucks， 把孩子送到全托所，有没有这样？但是这个疯娘 他这些东西都没有，他只保留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叫做母爱啊。他身上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我们今天有的，在座有各位有的东西都没有，但是保留了一个东西，这样东西就是母爱，是纯粹的母爱。因为别的东西都没有，所以这个保留下来的东西就很纯粹，并不是包在很多的礼物啊、炫目的美貌啊、财富啊里面，这些东西都没有，只剩下一个东西，这个就是简简单单的母爱，是一种没有包装、没有算计的很简单的爱，很愚拙的爱。这个风凉就像我们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把什么东西都脱掉了，但是只剩下他的本质，只剩下神圣的爱，只剩下那个东西。上帝在基督里面这个道成肉身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愚拙的爱，愿意为我们舍命，就好像那个风凉一样，而且也真的为我们舍命。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智慧，我们都有学会，你要知道我们都很聪明，如果上帝和我们比聪明，我们能认识他吗？上帝比我们聪明的多，我们不能认识他，不可能认识他的。只有当上帝在他的愚拙里面，不用他的聪明，藏而不用，有而不用，不用他的这一切荣耀、权势、聪明，而单单的以最简单的、最愚拙的爱，我们才能够抓住，才能够理解，才能够明白，原来在基督里面就是这样一个放下、脱下的过程。我记得我自己的一个40多岁，其实我真的这个虽然头发很少，其实岁数不是特别大，70后，40多岁，这个对我的生命影响最大的有4个人。我爸爸过世比较早啊，所以还不在这个没有算在这个里面。这4个人是谁呢？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这一定的，基本上肯定的，对你的生命影响最深的是主耶稣。第二个是我的妈妈，是我的母亲。很有意思的是，我先待会儿再讲。第三个是孔子。你们没有听错，是孔子。我在 Boston 这边读了13年的书。Boston 这边以后我还会给下一堂，以后两堂还会跟大家讲。Boston 这边有波士顿的儒学派。儒学以查尔斯河分成南派和北派。北派是哈佛学派，杜威明他们那个学派，思梦学派。南派是波士顿大学的学派，就是我的两个导师在那个地方这个为代表的荀子学派。所以我在中国读书的时候，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知之甚少，是到了美国以后，是有点可笑哈，才发现自己原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发现这个传统其实也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孔子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第四个是我的导师，我在他手下学很多年，他指导我写论文，他写书的速度比我读书的速度还要快，我跟不上啊。是孔子跟我的导师都是写过很多很多书的人，孔夫子搬家汗流冲动全是书，是不是有知识有学问，但是在进到我的内心深处对我生命影响最大的，他们只排在第三跟第四，前面两个耶稣和我的母亲都没有上过学。我妈妈不认字啊，我们搬家了以后，我在北国搬家了，我说我打电话给我妈妈说，妈妈你把我的新电话记下来，她说哦，你等等你等等，我要叫我的孙子来，我不会写阿拉伯数字哦。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很深，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上过两天夜校，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从那个年代过来应该已经都不知道了，夜校扫盲班，哎呦扫盲班夜校 exactly 就是那个班，最后也全忘了，不认识字。但是我感觉他在真的是爱我的。一个人的生命要健康，你必须要感觉到这一种的无条件的爱，有一个人这么爱你，钱多钱少其实没有关系，不是最多最主要的，你真的感受到那种爱。人家说 LOVE 那个是 L 好像是维他命 L 一样 Love， 一定要有这个维他命在里面。到他70多岁了，现在他已经80多岁了，70多岁到直到现在，我每次回家我说妈妈我给你攒了点钱，我这个赡养你应该的我给他，他说不不不，你的你留着，我这边有养老金我还没用完呢，你看我这个还剩下几千块给你啊。我当然不能收他的钱，但是那一份心意在那个地方。什么叫做母爱？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苏南人，江苏苏南那个地方来的人，苏南苏北，苏北也可以算啊，苏南啊，真的是冬天很冷，还没有取暖费啊，冷到冰窟窿一样，那个被子。是我说的对不对？很冷很冷，夏天又很热很热，因为那个地方湿度很高。然后呢，小时候家里很困难，有蚊帐，湿度高，水分多，蚊子多，都是水边，都是河啊，蚊子多。然后呢，家里又很困难，所以就用蚊帐挡着。然后那个蚊帐呢，破了一个洞就补一块，破了一个洞又补一块。补的地方又破了又补一块，然后呢就层层走了好多，补了好多补丁啊，你知道补了好多补丁以后是什么样，它不是蚊帐是帐篷啊，它密不透风啊。然后呢你就睡在那个地方，还没睡着已经满席子都是汗水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我妈妈是农民啊，田里干活很重的，我和我两个哥哥都吃饭都特能吃，要挣工分养活一家人的，白天在田里干活很辛苦的，他就让我枕着他的手，然后呢为我扇一扇子蒲扇，你看那个地方我们那个芭蕉叶芭蕉扇蒲扇扇啊扇，我扇着扇着我睡着了，很舒服啊，凉风。然后 第二天凌晨我睡一觉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他还在闪着，他迷迷糊糊朦朦胧胧，他就是这种的感觉，他就闪。他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所以这一些的东西对人的生命影响非常的大，是一种很简单的爱，爱是最短的距离，爱是最直接的东西，爱不需要很多虚伪矫饰任何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上帝对我们的爱其实跟那个风凉的爱是一样的，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就脱去了他的荣耀权柄能力，保留了他的本质，保留了他的爱。那么今天我希望大家也把你的专家的头衔、博士的帽子、教授的头衔，你的写了多少论文，我知道是的，这边很多自然杂志上面、 Cell 杂志上面、 Nature 杂志上面、Science 杂志上面发表了很多文章，非常的了不起啊。但是今天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一个时间把这些冠冕都放下来，把你的袍子都脱下来，简简单单的、直接的来面对上帝，来面对这个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在十字架里面所展现出来的是上帝的愚拙，是上帝的软弱。你会发现你在爱你的人面前，或者你在你爱的人面前，你总是愚拙，总是笨拙，总是讲话有的时候都讲不太清楚。你尽管你有的时候你是教授，可能讲课讲得很好，但在你孩子面前有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在你爱的人面前，这些东西都没有太大的用处。所以上帝在十字架里面也同样是这样。写这个书信的，哥林多书信的那个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是加玛列门下的高足。加玛列今天不知道像谁，可能像今天中国的什么厉以宁啊、吴敬琏啊，就是反正培养总理级的那种人物。他是在那个门下的高足，然后他学过辩论术，学过诡辩术。希腊的有一种训练叫做诡辩术，诡辩术就是把错的说成对的，把死的说成活的。他们不相信有真理存在，我把你辩赢了，我就是真理，你输了，真理在我这边。所以这个叫做诡辩术。保罗是学过这一个本事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不是他没有啊，而是他下定决心。他说什么？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其实他知道很多。他说我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神大能的名证，教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很多时候啊，传道人恩赐太多，就把上帝的能力给盖住了。弟兄姐妹们，
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用很大的声音讲道，用很多的笑话，用很多的例证故事，当你们信的时候说啊，我被某一个人说服了，所以我在他的布道会上成为基督徒，所以你一辈子记得他，这个传道人有祸了。因为你们相信居然不是因为十字架，居然不是因为道成肉身，居然不是因为神的能力，而是因为人的能力啊！这真的是有祸了。根基建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是要坦然的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到道成肉身的神那里。他是不需要我们用煽情排比文学的手法，只要把神的道传讲的清楚，直指人心，把上帝的爱彰显在大家的面前。保罗放弃这一些的恩赐，放弃这一些的能力，因为他知道这一些的能力只是小儿科啊，在上帝愚拙的爱的面前，这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是多余的。所以弟兄们姐妹们，我在你们面前承认，我今天也是有一点战惊，有一点恐惧。希望不是用煽情，用恩赐来向大家证明上帝的伟大。上帝他没有向我们使用聪明，使用手段，而是回到根本，回到本能。我们今天也要一起放下我们过去的成功还是失败，放下那些令你我骄傲或者羞愧的东西，原原本本，简简单单，回到本心，回到常识，在本能中来体验道成肉身的神。因为中国古人都有一句话叫做为学日增，为道日损。你要学知识，一天一天会多起来，积累起来，但是你要寻求真道，你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一点点的脱下来，剥下来，回到你的本心，不要让世界上学到的这些东西蒙蔽了你的本心。所以道不在高处，道在低处，道不一定在荣耀的地方，道在羞辱的地方。你要认识主，我们中国人说要往上走，人往高处走，不一定能找到真理，但是你如果能谦卑，能够跟随十字架，一起脱下，一起放下，那么你就非常有可能找到上，找到神。这是一个大峡谷，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去过，在西部，在 Nevada 那边，几年前我去过这个大峡谷，这张照片是我用手机拍的。那么去到大峡谷，站在峡谷的边沿往下望，深不见底，这个人下去以后一会儿就变得很小，很深很深。那么有一种理论说，这个大峡谷是怎么成型的呢？是底下有一条河叫做 Colorado River， 科罗拉多河。那个科罗拉多河呢， 流经这一片土地，而这一片土地呢，石头的质地比较松一些，所以呢，每一年就流过，就带走一张纸的弥撒的厚度，每一年就一张纸。然后你在那个复印室里面看见500张纸的厚度大概是这么样，是不是？经过几百万年，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冲刷，然后就变成了大峡谷。这是他的电视介绍的里面的大峡谷的一种成因，一种的猜测。那么一发现这个大峡谷其实是我们今天所占的这个地，就是这个地啊，厚德载物的地，地是很厚的，但是这个水呢就好像刀一样把它一层一层的剖开啊，剖开剖开，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个地底下原来有那么多的结构，有那么深的奥秘。学地质的人最喜欢去这个地方，因为他根据不同的，他有这个岩石，不同的地质年代他都可以找得到，说不定还可以在上面找化石。他是把大地的结构，我们都站在上面的这个大地的结构，一层一层一层的剖开，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剥下去，才知道这个结构是何等的伟大。当我看到这个大峡谷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赞叹，我就说这个多么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脱去他的荣耀，脱去他的权柄，脱去他的能力，然后把上帝的爱的结构就这样清晰的呈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要高是不难的，但是上帝就是在高处一路降下来，他原来是与神同等的本质。我们都说尼西亚信经 Homo Ousia 没有那个 I， 是因为上帝的本质跟基督的本质是一样的，他降下来成为人，成为人的话他可以成为赵家人啊，你在不懂赵家人，赵家人啊，但是他没有成为赵家人啊，也没有成为桑黑尼，桑黑尼能生下来就有一栋房产，那不得了的事情啊。他生在加利利，加利利是一个无名小地方的人，已经都看不起的香窝宁啊，是不是啊？你的香窝宁也可以啊，就是老老实实做木匠一辈子挺好，无产阶级。偏偏他又要被定成囚犯，囚犯也有369等刑事拘留，到最低的刑期是6个月，最高的刑期是15年，数罪定罚20年。我原来学过一段刑法律，所以这些都记得。然后就是死缓，然后就是死刑立即执行。执行死刑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是注射死刑，有的是枪决，中国用枪决。但是主耶稣基督，你仔细读那个受难记 Passion of Christ， Mel Gibson， 其实他是个天主教徒， 天主教对于我们的信仰得到最多的是什么？其实就是 passion， 就是基督的受苦。所以天主教的十字架有耶稣在上面，因为它象征着上帝与我们世人一同受苦。Passion of Christ。当年比拉多是想要释放他的，释放他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把他整的半死，折磨的半死，然后把他打得鲜血淋淋，然后拿到那个城楼上，有一句话说，你们看这个人，就是说告诉犹太人说，你们不是妒忌他吗？你们不是有点恨吗？我已经帮你们消恨了，解恨了，我已经把他打得半死，你看他已经差不多了，羞辱的那个袍，他说他是王，我就羞辱他，把苇子拿在手里，把紫色的袍披在他的身上，差不多了。然后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如果你不钉十字架，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所以这个是他们很会啊，他们很会找理由的。所以比拉多就洗手金盆把他钉十字架。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哎呀，你大家知不知道犹太人是东方文化，我们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面子啊，面子啊，在圣经里面翻译成什么？ Doxa， 荣耀啊。我们结束的时候不是唱荣耀颂吗？荣耀 Doxa。上帝在犹太圣经，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他是荣耀的神，他是当赞美的神。所以诗篇里面五个诗篇全部是以赞美作为结束的，上帝是配得荣耀的神。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里面最荣耀的事情是什么？考上状元了，一路铜锣打了，然后在这个故乡的街道里面穿过去，然后说某某家考上状元了，那是什么？祖坟冒青烟啊，荣宗耀祖啊，不单是自己荣耀，而且荣耀了一个家族的人啊，就叫做荣耀。羞辱是什么呢？羞辱的极致也是游街啊，荣耀的极致是带着大红花，骑着大马，像那个哈曼说，我要骑，你们如果你接近没有，回去好有时间好好读一下，骑着大马在那边，这个王所喜悦的人就是这样啊，荣耀啊。然后羞辱的极致也是什么？也是游击啊，慕容囚车，大家看见没有？慕容囚车穿过街道，有一点体面的大臣是推出午门斩首。为什么午门斩首？午门老百姓去不了的地方，所以呢只是斩首，没有羞辱。羞辱是一种刑罚，叫做羞辱刑，不记得像袁崇焕那些是推到菜市口。为什么要推到菜市口？人多嘛，大家都在买菜啊，然后呢臭鸡蛋也多，白菜帮子也多，他就在往身上打。就是如果你知道看过那个袁崇焕那个他的传记，你就知道就是这样结束。羞辱的极致公众面前。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你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那条有一条路叫做苦路，拉丁文叫做 Via Dolorosa， 这是主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所走过的路。就是这种羞辱，就好像林昭当年被枪毙的时候，那些行刑的人要向他的妈妈要子弹钱。就是让耶稣基督背着他自己受刑罚的那个十字架，在众人的面前走了一条路。这是羞辱的极致。如果你知道背十字架的那一位本来是荣耀的神，你会怎么样？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种的心理的撞击？ 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他是一种笑话，但是呢，你们看这个人是对我们讲的，这个才是人。这才是真正的人。如果大家仔细读约翰福音，就会看到约翰福音有个特别的记载，说这些兵丁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捻揪抓阄。原来他的里衣是上下一片，告诉你什么？这段经文告诉你什么？这段经文告诉你，就是全能的神，道成肉身的神，在十字架上是赤身裸体的。天主教的十字架上面是有遮盖的，但是真正的十字架是赤身裸体的。为什么？在教父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 That which has not been assumed cannot be redeemed， 就是没有被贯透就不能够救赎。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被赤身裸体的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不能够救赎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当夏娃和亚当吃了那个禁果以后，他第一个感觉是什么？赤身裸体。然后上帝就给他杀了一头羊，用皮子给他盖上。我们读神学稍微就知道说，那头羊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他盖上，盖上他的羞辱。创世纪第二章，也就是圣经有四章是没有罪的，我下一次会跟大家讲前面两章、后面两章，启示录的最后两章跟创世纪的前面两章。创世纪第二章的和合本的最后两个字是什么？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所以你知道耻感的概念在犹太文化里是多么的深。而上帝就是在用他的羞耻来救赎我们的羞耻。如果上帝不这么羞耻，这些 supermodel 会悔改信主以后怎么办呢？大家没听懂我的话？现在的文化就是穿的越少越好，不知羞耻，甚至不穿衣服，对不对？但是他信主以后他就很羞耻啊，他这个良心不苏了。上帝能救他以前的羞耻，能盖住他以前的羞耻，能救他吗？我说能。上帝能救妓女脱离他的羞耻，救那些曾经在性关系上面犯过罪的人为自己感到羞耻，也让整个社区感到羞耻，上帝能救他，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经过那个羞耻，所以他可以救被羞耻所缠绕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上帝就是从高天之下贯穿贯天透地，所以他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人子。什么叫做人子？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神的道。这就是人的道，耶稣基督就是人的道。什么叫做人的道？道就是贯通天地的这个道，贯通人伦的叫做人子。如果说有人说我很荣耀，上帝比你，耶稣比你更荣耀，因为他与上帝同等，他是 homoousia， 就是上帝本身来到人间，他与神同等。如果你说我很没有上过学，耶稣也没上过学， 如果你觉得很低微，如果觉得说，哎呀，我现在房子涨得那么快，以前还是4万多一平米，一平米现在14万，学区房60万，最好的那个房子。你说我身无立锥之地，耶稣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连死的时候埋葬的坟墓都是跟人家借的，那你会比他更悲惨吗？旧约有一个极致的例子，叫做约伯，一人受苦，没有犯过罪，当然他的里面也有，也是不是完全人，但是呢，却受了很多的苦。然后呢，他向上帝理论，进到深渊的里面，要向上帝理论，跟上帝理论。结果你会发现，他在约伯记最后的时候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他是怎么亲眼看见的？他是在这样一个一人受苦的最冤屈的里面见到了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是最冤枉的，他比约伯冤枉多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安慰约伯，但是耶稣基督可以安慰约伯。约伯不完全，上帝是完全的。约伯还没有最后没有死，上帝是下到阴间死亡，真的是死了，所以他可以安慰约伯。所以约伯在他的深渊的里面，他可以看见上帝。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样一个大峡谷，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这个人长得不高，所以说大峡谷那个地方下去的时候呢，3步2步就没顶，就看不见了。你可能长得很高，是姚明，比我多走2步也看不见了。上帝可以救赎所有的人，上帝的爱可以包容救赎，无论是最大还是最小，多最犯的最多还是犯的最少，上帝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这一切，已经完全的把你包在里面，他可以救赎你，脱离这一切的刑罚，脱离这一切的羞耻，因为上帝他已经真的是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他高，他在我们的上面。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他低，他在我们的下面。十字架道成肉身，把上帝的爱的结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通天贯地，这是神的大能。当你真的认识神的大能的时候，何用那些花言巧语诡辩的东西。当你真的认识神的大能，我们是见过大光的人，所以我们应该不会轻易上当受骗。这个大峡谷从上往下一层一层的剥离下去，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叫做爱？其实爱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你爱到多少，你就愿意牺牲到多少。如果你爱慕道友，9月份、8月份他们到 Logan 到来了，我们说我爱他们，我愿意牺牲我的2个小时，我去接他 把他接到家里，给他做顿饭吃，然后送到他的宿舍。我在我写牧会的时候，有时候经常去接人，后来比较少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接了谁我都忘了。哎呀，后来有人说：“哎呀，徐牧师，你知道，你多年前接过我，我到现在还记得。”其实接的最多的不是我，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如果你爱再多一点，你可以让他在家里住。你不是暂时还没找到房子吗？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找到房子之前，在我家住吧，没问题，没关系。尽管你家的地毯很白很白，还是打开家门，让他在家里住。这是一种牺牲，这是一种爱，是因为有神的爱，你拨开、拨掉、拨掉。我曾经看到过一则新闻，很有意思，说有一个上海的一个父亲在日本打工，打长时间的工，一天打十几个小时的工，生活非常的节俭，连洗澡都是用一个塑料的一个像一个拉链拉上来，然后洗澡以后水流下来，然后就这个洗完了以后就倒在这个马桶里面，就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把每一分钱都省下来，因为他的女儿在美国读医学院，也许就在这个附近都有可能。如果你做过父亲，我觉得这个不难，可以。如果我的女儿也真的是那样有出息，她愿意上进要读医学，我受点苦，我给她整点学费，还能这个可以啊，我愿意。是因为父母对儿女有专一的爱心，你们都有的，我们都有的。因为爱，所以愿意牺牲，愿意放下。以前在 Amherst Church， Amherst 教会，安城华人教会，有个小姐妹叫张腾，她住在一个 host family 家里面。然后呢，她最刚开始的时候，她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后来看到那个 host family 居然很有意思，这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弟兄，他觉得自己有两个肾太多了，就捐了一个肾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不是我瞎，这不是我发明的话，你去看张腾的这个。见证，他现在在伦敦神学院读书，在要准备读完了以后去 COCM 奉献，去做传道人，你们都知道的。他捐了一个肾，居然不是为了买 iPhone， 捐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哇，我们的姐妹就想，这个里面有一点点蹊跷，这里面有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他就开始认真的看圣经，最后他信主，并且现在他也把自己献上，放在祭坛上。在贵州石门坎那个地方有一个传道人叫做伯格里，是吧？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以前剑川施剑川经常到那个地方去，他就是为他们创制文字，然后就一辈子就在那个地方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爱护他们，然后最后死了埋葬在那个地方。以至于石门坎那个地方当时原来是苗族，是吃人的，到后来就变成东南地区，中国的南部地区文化最繁荣的地方。人家胡锦涛就是说到了那个地方说，哦，宣教士真的很了不起，为我们带来了教育，为我们带来了西方的科技。那个地方很多的后来的干部都是石门坎出来，一个种一粒种子掉在地里死了，把一个民族从蛮荒吃人的蒙昧的状态就带到人类文明很高的境地。伯格利死在那个地方，葬在那个地方，后来的苗人在那个地方就建立了一个墓园，一个墓地。他说伯牧师死在这个地方，他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要跟他埋葬在一起。好牧人为羊舍命， 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剥开，剥到一无所有，剥到把生命倾倒出来，这是爱的极致。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认识到，我们中间也许有你的母亲、父亲，生命中的，尤其是上海的话，一般姥姥对你非常好，总有一两个人愿意为你舍命，子弹飞来的时候他就为你挡着，有没有？这个最近有一个棒球，在棒球场上啪打过去，那个棒飞过去的时候，你发现一个爸爸的反应不是赶紧逃走，而是勇敢地伸出手去挡在他儿子的脸前面，他的棒球就飞到他儿子的脸上。在那样一种反应的时候，下意识的反应，直接的反应就是挡过去。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说神就是爱，那么十字架就是把上帝的爱的结构原原本本毫无保留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上帝脱去所有的，展示他的本性，展示他的本性。当这个上帝脱去这一切以后，显露出来的是什么呢？我们用中国，借用中国哲学的一套概念，叫做本体和功用。上帝暂时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功用啊，他说我能叫父叫十二营的天使来为我征战，他说不用，这个是错而不用。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些人对权力错而不用的？什么叫做权力？叫 power， 就是管了很多的钱，没有人监督你，然后就变成贪官，那个叫 abuse of power。但是上帝有在基督里面有全备的能力，但是他因爱我们的缘故，这些都错而不用，这些都是小门小道。所以你还要求很多的恩赐这些东西吗？真正的大道乃是上帝的本性，乃是上帝的本体。用权力，不用权力很难啊，万一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一点，很多男生就为他打水，你们有没有干过？以前这个在大学里面，这个长得好看的，这个有很多人帮他打水。这个 power 啊，这 power 再厉害一点，回头一笑倾，把城都倾覆了，把国都倾覆了。这一笑倾人城，再一笑倾人国，是不是？倾城倾国，这个 power 很大。但是上帝在基督里不用这个 power。因为那都是小枝小节、小门小道。上帝来到我们面前，是要他的本体给我们看，脱去这一切的荣耀，脱去外面这一切虚的东西，脱去学位，脱去冠冕，脱去你的成就，原原本本的呈现在你的面前。上帝自己，我们太阳光芒四射的时候，我们认不清太阳，但是当他这个脸去荣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在他里面脸去荣光，让我们看清他的本质。而他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上帝有两种的形象，在末日最后的时候，上帝要有狮子的形象来出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第一次的时候，它是一种羔羊的形态来出现，而羔羊是什么？羔羊是柔弱的。你有没有看见羔羊咬人的？没有啊，它咬人它就不是羔羊，对不对？它是羔羊，神的羔羊。为什么它是羔羊？说文解字里面以古希伯来两千年、几千年前的 符号跟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符号居然是一样的。说文解字里面说阳者祥也，祥这个意思就是世子旁，就是关于上帝的意思。考工记是比说文解字更早的一本书，说文解字是东汉的，考工记比东汉之前。他说阳者善也，凡阳之所皆从阳，希伯来文叫做 Tov， 希腊文叫做 Hagios， 英文叫做 Good， Good 就是 God， Goodbye 就是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Goodbye 简称。所以 God is good， 原来上帝连续他这一切的东西之后，他向我们呈现的是他的本体，是他的本质，是他的善。上帝爱我们，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本质。他不是为了让你很成功，不一定是为了让你很富有，不一定让你很有学问，然后怎么样去学会做 hack， 是 hack 别人， hacker 都是很有学问的，很聪明的。他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让我们从蛇的形象，就是亚当夏娃被蛇所引诱，有蛇的生命，把那个蛇的生命把它去掉，让我们里面拥有上帝的生命，拥有神的生命。而神的生命首先不是他的能力，神的生命首先是什么？首先是他的本性的良善，阳者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上帝要给我们最好的东西不是那些物质的祝福，不是今世的成功。你如果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孩子，你希望他很成功很有钱，但是很坏，你不会的。你很愿意说他不一定很成功不怎么样，但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他希望把他的本性，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就是神的良善，神的爱和圣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个地方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要赐给我们他的生命，就是善的生命，本然的生命，上帝自己的生命。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很多的子粒来。那个地是谁？那个地就是你我的心田，中国古代叫做息壤，可以呼吸的土壤叫做息壤，其实就是你我的心田。上帝要把这粒种子种在心田里面，种在你的心里面，结出跟基督一样的生命，你就是基督徒啊。要赐给我们这一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神爱世人，然后要得永生。大家知不知道这爱和永生放在一起？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叫做嫦娥奔月。嫦娥是女字旁的，原来她是女性。长是什么？永恒的意思，不死的意思。长鹅是什么？说明是个我，就是说明他是个很自我的人，说是首先想到自己。所以他的丈夫叫做后羿，有一天得到了一个长生不死药，然后只有一个人的药量，然后他看着这个药，又看看嫦娥，他觉得他很爱他的太太嫦娥，而这个吃了永生，就一个人永生多没意思，所以他就放下了，他就去打猎去了。然后呢，留下这个试探就给了这个妻子嫦娥了。然后他看看这个药，就想想他的丈夫，他刚才还跟我吵架，看我，我把他吃了。吃完了以后，他就升到月宫上去了，他有了永生。在爱和永生的中间，他选择了永生，放弃了爱。后羿是选择了爱，放弃了永生。结果嫦娥到了月亮上，哎呦，这房地产真的很大，广寒宫啊，是不是？然后李商隐就写过一首诗：云母平分烛影深， 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没有爱的永恒，那是一个冷宫里面的这种永恒。没有爱的永恒是一种永恒的，英文叫 torture， 永恒的 torture。而上帝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简单啊，但是把这两个字都在里面了。神爱世人，然后你相信他就不至灭亡。我们明天会讲什么叫灭亡。上帝给我们永生，爱和永恒和上帝的生命都在这些经文里面，你相信吗？关键你相信吗？你如果相信就可以得到。所以今天不是用高言大志，不是用人的能力，乃是原原本本把上帝的爱放在你的面前。上帝不说谎，因为他是神，他说如果你相信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就得到上帝的生命，良善的生命，就得到上帝的爱。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面，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爱的结构完全的剖析给你看了。如果一个爱是要拿着枪逼你，他一定要爱你，一定要爱他，这是不是爱？爱里面一定是自由，所以你要相信他，你要做一个意志的选择。上帝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他的爱展现出来，已经把他的心剖开给你看，你要相信，相信就好像伸出手去说，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接受这一份爱，我愿意接受你的生命，就是良善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你愿意接受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爱是不保留，你就是没有任何的保留，把所有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连同你自己的生命。你在十字架上所显现出来的愚拙的爱，简单的爱，直接的爱，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以这样的爱来回应。求你帮助我们脱下我们的荣誉，脱下我们的学位，脱下我们的成功或者失败，荣耀或者羞耻，这一切在爱的面前都不重要。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回应你的爱，让我们相信你自己。我们在座的，如果你是被十字架的爱所感动，而不是被我今天的讲的这东西，人的东西所感动，你知道这是上帝的爱，你愿意来回应上帝的爱。我请你在桌子上面，在椅子上面举一下手，让我们的同工可以看到你这是在向上帝来举手，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我看到了，感谢主。有没有人愿意来回应上帝的爱，来接受他？简单的、直接的回应上帝的爱，感谢主。这是愚拙的爱，其实爱都是愚拙的，都是发疯的，爱是不讲，真的有的时候是不讲逻辑的。所以盼望我们，这是一个天的门，在这个地方你抬脚就跨进去。上帝的条件是无条件的条件，上帝的条件就是你要相信他，什么人都可以无条件的做这件事情，就是相信他，是无条件的条件。所以他要的是你的一个愿意，如果有愿意的，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一下手。有没有人愿意 愿意接受上帝的简单的直接的愚拙的爱。还有没有？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是一个机会，不是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机会的，弟兄姐妹们。当你感动来的时候，上帝不会骗你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他骗你，他就不是神，他就不是真神。如果你愿意回应，我在最后给一次机会，不是我给机会，乃是上帝主在十字架上向你呼召，你回头抬头仰望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弃了所有的一切，没有任何保留的那一位上帝，你乃是伸出手去来向他举手，来回应他的爱。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大作为，我们在你的面前赞叹，哑口无言。我们被你的爱所感动，所震慑，我们从此就单单的定睛仰望你。我愿你的生命成就在我们的中间，就知道爱是杀不死的，虽然你死了，却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你就是爱。我们向你仰望，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进到你真理的深处，效法你的样式，毫无怨言的，心甘情愿的快跑跟随你，因为你值得我们的爱，值得我们的效法和跟随。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